这位同修啊，他说我的姐姐是信奉道教，我可以将净空老法师的微细的书籍赠送给他吗？可以啊，这边道教的李道长，我们送了他很多东西，他都在看啊，那道长都可以看，他当然没有问题。这一位江居士啊，他的弟子江金华，请师父上人慈悲开示。师父在《无量寿经》讲修学，从读经下手，读到心清净有悟处，才看注解；心不清净，看注解会看错意思。弟子常听师父讲《无量寿经》，跟看注解有什么分别？听经跟看注解有分别啊！听经呢，特别是现场啊，现场呢可以说是有精神灌注在当中啊，有一种摄受力啊，比较容易呀、能够体会经里头的教义啊。那么是平常自己看注解呢，也不是说不能看啊。我们初学的人呢，要以读经为主，看注解为辅助啊，所以说正助双修啊。自己有悟处啊，那个情形就不一样了啊。注解是给你做参考，自己没有悟处啊，往往啊就被注解转了啊，就跟着他走了啊。那么我们知道一部经呢，注解的人很多，到底你跟哪一个走了啊？那么他是不是完全正确的？是不是有误导？这个都很难讲啊。即使古大德注解里头啊，也都有这种情形啊。所以能有悟处啊，是最好的啊。那么没有悟处啊，就学讲经。啊，我们没开悟，学讲经呢，一定要依靠古人的注解。啊，这个方法就是依一家之言。啊，我们讲错了，他负责任。啊，我们没讲错，我们讲他的，他注错了。啊，所以他有责任。啊，我们完全依靠他，这是初学讲经不得已的办法。啊，古人讲经不如此。古人是悟后啊，他才会讲经，没有开悟啊，决定不可能出来讲经啊，也不可能著作的。但是现在我们要等到开悟之后再讲经，恐怕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讲经啊。所以这是不得已而求其次啊。这从前李炳南老居士教导我们讲经呢，现在要守这个原则啊。我们不是讲经，是讲古人的注解。也这个一定要把这个辨别清楚。这位同修问的啊，他是弟子曾经签字在往生后捐出所有的器官，但人死后啊，神识并不是马上离开，而器官呢却要马上各处，那么不是有痛苦吗？啊，他说令因此而起嗔心而堕三途吗？这个确实有这种情形。因是凡夫，愿力可能不够 啊，曾听过一位法师说过，若修行不到一个程度，还是别捐。不知师父你的看法如何？我的看法跟这个法师一样。啊，自己修行的程度不够啊，这个最好还是不捐。啊，那么如果你要是真的发心捐呢，你就努力修行。啊，到你临命终时，你已经成就了。啊，在念佛人家呢，决定往生。啊，有把握决定往生就没有问题。啊，往生的人呢，这一断气，神识就到极乐世界去。啊，没有这个说八个小时、几个小时没有，啊，立刻就走了，这不行。就真正往生可以。这位同修有五个问题啊，这是安徽马鞍山的同修。第一个问题是众生，包括在家居士生病时，如何如理如法帮助他消业转危为安？这个事情呢，佛在《地藏本愿经》上讲的有。啊，给他诵经念佛，给他回向，替他修福。啊，你看经上讲，他有财物宝贝，啊，帮他变卖啊，为他修福。啊，所以《地藏经》上给我们提供这个方法，我们可以学习，啊，可以照这样做。那么第二呢，这众生啊，病故后如何助念啊？临终前念大悲咒可以吗？啊，或者念地藏经可以吗？看如果他是修净土的同学，最好给他念。不，这个时候不要念经了，什么经都不要念了，就是念阿弥陀佛。啊，人在病这个病生病的时候，啊，特别是病危的时候，不能夹杂任何的这些经咒，啊，都不要夹杂，往生咒都不要夹杂，就是一句佛号，非常得力。啊，临命终时，他也要想到一句佛号，跟这个念这一句佛号。真正有愿求生净土，都决定得生啊！所以这有不可思议的功德啊！临终的时候，不要加这些咒语，什么都不要。嗯，如果是说走了以后啊，已经走了以后，那么我们还是照这个彻宗虚智的方法给他念佛。啊，八个小时、十二个小时啊，韩馆长走的时候，我们给他念十四个小时。啊，送他往生之后，你再有时间念经给他回向去。啊，这一段时间当中，决定不可以叫他。第三，他临终助念呢，整个过程包括哪些内容？这个不能在此地给你细说啊，你去读赤宗须知啊，这个是白话文学的，好好念啊。那个文言文学的呢是赤宗经粮啊，这个本子流通很多啊，好像韩馆长往生的时候我们就印了一万本流通啊，那一万本的时候我里头特别还用那个重要的地方啊，都用红笔画线啊，我们套色印的，印得非常精美啊，你们去找这个本子做参考啊。第四，家庭 自发组织的念佛堂内能不能放净空老法师的照片？啊，家里的供佛处能否放敬老照片法相？这个无所谓啊。这个像一般呢啊，我们这个念佛堂里啊，对于我们敬仰的老师，我们都供养他的法相。这个很平常啊。第五，他说没有受菩萨戒的人讲净思法语能不能如法不如法，这个可以。没有受菩萨戒，你不是讲的经啊，就通常一般讲开示可以啊。那么讲经呢，你因为要大依要深坐，那这一定啊要受菩萨戒，不受菩萨戒不可以大依。这是北京同学问的啊，他说我在睡梦中梦见阿弥陀佛带我到西方极乐世界一游，这个梦境给我有什么启示？这个明显的启示就是你跟阿弥陀佛有缘，你跟极乐世界有缘啊，你应该认真努力实现你梦中的境界啊，这样就好啊，不辜负啊阿弥陀佛啊，这个在梦中带你去到极乐世界去观光旅游啊。这一位同学问的，他说我没有文化啊，没有上过学，学佛口佛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可以啊。许许多多不认识字没有念过书的啊，一生就念一句阿弥陀佛，往生的时候瑞相稀有啊，这个我们见到很多啊。这一位同学问的，一个人看到露珠是什么含义？说这个露珠啊，不是在树叶上看到，而是在办公桌上看到的。这办公桌上什么人？倒水滴了一滴水在你桌上就变成露珠了，是不是？否则的话露水不可能到办公桌，除非你的办公桌是在房子外面露天的，这才有可能。如果这个办公桌不是在露天呢，是在房子里面呢，房子里头不可能有露水啊。如果房子里头有露水啊，那这是奇迹啊，这个是很不平常的啊，这是不太可能，可能是倒水不小心滴了一滴，你认为是露水啊。第二个问题啊，他说师父是否能借我观经去复印？这个。你们可以找这边的图书室啊，图书室里头有这个本子啊。你复印是准备是印来借缘的，还是只印一本啊？如果只印一本呢，不需要印，这个地方有借缘的啊，可以找得到。如果你要发心给大众借缘，这个地方也可以提供你这个底本啊，那么你要印观经呢，最好印这个善导大师的注解啊。这位同学问的是：佛像啊， 贴在客厅里，全家人在这里随随便便啊，下一代不信啊，我们有罪吗？地藏经里讲，有佛像处便是大殿啊，这个可以吗？居住条件差，在佛像前家人吃荤菜，有没有罪过？这个现代世界上人口多了，居住的环境远远不如过去啊，特别是现在一般中低收入的家庭啊，像在新加坡，在香港啊，我们所看到的，像我们这么大的一个房间，差不多是两户人家住的啊，你就晓得居住环境多么拥挤啊，通常都是一房一厅啊。那么如果有个小孩，就更显得拥挤了。在这种环境之下，我们在客厅里面供养佛像没有过失啊。如果你的家庭很大啊，这是这个一般高收入的家庭啊，家里面的房子很多，应该用一个房间做佛堂啊，这个很多同修都知道啊，也都这样做法啊，我们也都看到了。那没有这个条件的呢，课堂里面可以供佛啊，在佛前面吃饭都没有问题啊。那么经里面说，有佛像处啊，就是这个佛的殿堂，我们心里头有这种恭敬心，这就行了啊。所以这是一定要看我们自己这个存心，以及我们生活环境啊。所以佛决定是通情达理的啊，佛不是不讲理的啊，通情达理啊，绝对不会怪罪我们啊。底下一个问题，他说为了弘法，把佛像和经书送给发现有人不恭敬，送的人有没有罪过？没有罪过啊。这个道理我们在讲习里面讲了很多啊。他虽然不恭敬呢，但是这个佛像的种子已经种在他阿赖耶识里面啊，这就是无量功德啊，这好事情。这一位邻居问，邻居是问的，当念阿弥陀佛念到很发喜的时候，想起苦难的众生，有时会流眼泪，这是什么原因？啊，这是一种感应。佛在经里面也曾经说到，啊，这是悲心的流露。我们更应当努力修学啊，自己修成之后就能帮助这些苦难众生啊。那么在现前呢，我们应当把念佛诵经修行的功德常常回向给这些众生，这就好了。 这位同修啊，他问的是，有一次我在念佛堂念完八小时，事后当晚我在梦中就看到啊，头脑里有这样的光啊，有如磁微细的羊身上的光哦，你看到是这是这样的，看到这样的光啊，光闪闪亮晶晶，这是否如古大德所说的我们的实相本体常寂光湛然之体？不是的啊，你看到这个不是常寂光，这也不是湛然之体啊。如果你看到常寂光湛然之体，那就恭喜你啊，你决定是化身菩萨，你不是凡人了啊。他说，我看了这一张照片才知道动物啊也跟我们一样啊。过后我时常鼓励人家念佛修行啊，我告诉人，我们的身体就像动物一样，这对吗？可以这样讲法啊。这个后头讲，讲是身啊，讲是身，还是心，还是灵性，或是本性？如果讲错，这需要背因果吗？对，讲错了是背因果啊。所以，事出世间法，我们给别人讲解的时候，守住啊孔老夫子的教诲，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啊，是知也啊，不能够猜测啊，一定要有证据啊。如果猜测，往往就猜错了啊，猜错了，我们讲错了会误导别人啊，误导自己过失小，误导别人呢过失就大啊。那么你这个念佛或者梦中这个光呢，这是一种瑞相啊。那么这些瑞相不要放在心上，放在心上啊就变成魔障了啊。佛在般若经上常常教导我们，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如果有这些瑞相的时候，只有在什么时候提出呢？求老师印证的时候。求老师印证呢，不是在公开场所提出啊，是单独见老师，没有第三者在旁边，请老师给你做印证啊，绝不向外宣扬啊。古大德都是这个做法啊，所以有些瑞相常常跟人讲啊，这就不好啊。常常跟人讲，这个好像有一点炫耀自己。你看我念佛都有瑞相，你们都还没有，我这比你高啊。啊，就有这个意思在啊，这个不是好事情啊，所以容易招魔啊。那么这些一切瑞相都不要放在心上啊。这个楞严经上佛教导我们的讲的很多啊，如果不放在心上，这是好境界啊。放在心上，常常想着，这境界就不好了啊，慢慢就会魔得其变。哎，因为你魔知道啊，你喜欢感应，你喜欢神通，他就来找麻烦啊。你看看我们佛门，无论在中国在外国啊，我们遇到许许多多找魔的啊。这是一般讲的，是医学上讲神经分裂 最后都送到神经病院。我遇到不少啊，他家里人来找我有没有法子，我问他，他是不是喜欢神通，是不是喜欢感应，他是的。凡是着相呢，着相久了，你就会对于神通感应呢，你就很在意了，那这就是招魔的因素。所以一切境界相现前的时候，一概不理。这好境界也不必跟人说你看看这个古大德里面，我们净土宗初祖慧远大师，他老人家一生住山他在庐山东林建一个念佛堂，结界就是他有一定的范围，他不出这个界限在这个山上念佛几十年了。他曾经三次见到极乐世界，从来没有跟任何人提一句到他往生的时候，西方极乐世界又现前了，他才告诉别人，他说现在我要走了，佛来接引我了，这个境界过去曾经见过三次所以什么时候告诉人呢？你临往生的时候告诉人你没有走的时候不要告诉人这个才保持你身心的正常清净。这一位同学说，他是弟子在未碰到正法之前愚昧无知，这是这是到过许多声色犬马的场所参观，现在绕佛或念佛时，总是出现许多是黄色情景，弟子越压制呢，它越出现。那现在我才证明佛所说的业力可怕我是怎样？我如果这些在临终出现，他的恐怖太不可思议了，请师父慈悲救救我这个愚痴的弟子我这一生无路可走，唯有一定要求生净土。那么这种现象是稀奇常常到这些地方场所去，印象深了所以这种印象常常会重复的出现为什么古来的祖师大德建道场要建在深山里面人迹罕到的地方，就是避免这一些扰乱这些不良的境界可是现在麻烦大了现在你看电视传播送到你家里来，让你天天去看你就不能不备这一些五欲六尘的任务只是我们这些同修没有说出来而已他在念佛的时候可能昨天晚上看的电影画面有现前了，很有可能所以真正修道人与自己不相干的事情 不要去理会，不看电视，不听广播，不看报纸，那有人问呢，我们生在现在的这个社会，有许多必须要知道的事情，也不能不知道，必须要的知道事情看一看，电视呢，每天看看新闻，报纸看看那个大标题就够了。我们不是在分析研判社会呀，各种行情，你何必那么样的深入呢？这个对自己决定产生障碍。那么这种情形现前，他这个自己说出来了，他越压制啊，他就越出现。这个压制是错误的，出现不要理会，随他去，把你的精神注意力注意在符号上。这个境界出现了，你念阿弥陀佛，你就观想阿弥陀佛名号，观想这四个字。你念的时候就想这四个字，你这个念头转移了，那么这个现象自然就没有了。你要压制是你的精神力量集中对付它，那它出现的就更明显了。所以不要压制，不要理会，不要放在心上，没事。时间久了，自然它就消失。这个是一种状况。另外一种呢，是修禅定，定中有境界。过去有个同学告诉我，他是常每一天都打坐，在打坐的时候常常出现了卧轨道的境界，阎罗王轨道，十殿阎王他都见过，他说鬼样子跟人差不多，但是比人矮，只有两三尺，常常见到，他来问我，我说这不是好事情。为什么呢？跟鬼打交道啊，那你将来到哪去？一定到鬼道去吧，你跟他们熟悉了吗？他说怎么办呢？我说如果你以后静坐的时候这种境界一出现呢，你就下坐，就不要继续去打坐。他用这个方法半年之后啊，这个境界就没有。所以要记住啊，《般若经》上讲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我特别是净宗啊，修的是清净心的。如果是禅宗，本来无一物啊。要明白这个道理。净宗自己修没有什么大问题。禅宗的时候，那一定要有好老师指导，禅跟密都要好老师。如果没有老师指导，自己去修啊，很容易走错路。必须要晓得。那么下面他问，他说：“可是如何担保一定达到？”因为这些业总是在干扰，可否完全清掉？业可以完全清除，你自己要如理如法的去修学。这些外缘要断绝。你看这个佛在经上教给我们，如果真正做到了不容毫分不善夹杂，你只要做到这一句，这些东西可以能够完全清除了。所以要避免这个外面环境干扰。 他下面提出三个问题啊，他说我是在逐渐消业障，还是在造新殃，这个事情要问你自己，别人不知道啊，你到底是在天天是在消业障还是在造新殃，那你自己比任何人都清楚都明了啊。第二个问题是以后啊还有没有受报啊，以后决定有果报啊，善因决定有善果，恶因决定有恶报啊，这个是业因果报丝毫不爽。第三个问题他是怎样控制，那一定要克服自己的欲念，这个非常重要，就是对于五欲六尘的贪念啊，一定要克服啊，如果不能够克服的话，这是很难的。一个人修行克服不容易，所以古来祖师大德提倡共修啊，早时共修确实有很好的效果啊，共修是一众靠众啊，大众啊互相勉励，互相警策，收到很好的效果。可是晚近可以说近两百年来，虽然在一块共修啊已经流于形式了啊，那个共修的精神呢逐渐逐渐消失，现在几乎就看不到了啊。那么共修有没有成就，完全还是要靠自己啊。那么自己这个对于经教不能不有正确的认识啊，为什么呢？他引导你，不至于叫你走错路。经不可不读，尤其在现在不能不听啊，因为你读里面的意思不太容易理解啊，听讲呢帮助你理解啊，帮助你觉悟啊，然后啊他才能指导你修行啊。那么像这位同修他的这些毛病过失，你要想彻底消除，于静意欲造神迹啊，这一篇东西很值得你做参考啊。于静意先生那个过失跟你非常类似啊，你看看他怎么样克服的啊。了凡四训呢也值得你去读一读，对你会很有帮助啊。这一位邻居是问的，他说十年前在大陆啊，我曾亲近过一位在家法师，并由他给予传授三规。这个是不如法的啊！在家居士不能够传授三规啊，但是 他可以给你讲解三规，把三规的道理意义给你讲解清楚，他不能传授，那传授要没有法师怎么办呢？在佛菩萨面前，这个佛像面前呢，自己发愿求授可以，三规这个五戒都可以在这个，还有这个八关斋戒都可以在佛像面前自己发愿求授，那是在没有法师的这个时候。如果有法师，应当让出家人呢来给你做这个仪式。可是最重要的是要你真正理解这个三规的意义。下面说，他在你的讲座当中，我听得若附近没有寺院，没有出家人，可以由在家法师传授三规仪式。我没有说三规仪式，这个我刚才说清楚了，仪式可以自己在佛像面前诚心发愿求求，可以得到的，那么像过去我们在印光大师文钞里面看到这个例子，许多人求印光大师给他授三规，因为在那个时候交通非常不方便，也没有机会呀，也没有时间去这个寺院里面去参访法师，那么他写信给印光法师，印光法师回他信，把皈依证寄给他，让他自己在佛前面授，名字还是印光大师传授的，这个可以。那是祖师有这个例子，所以这个在现在如果像这个闭塞交通不方便的地方呢，可以用这个方法，这个居士可以代替法师来主持仪式，决定不能用，不可以用法师的用在家人的名义来正式传授三规，不可以，这不许可的。那么他说，而我住的地方呢是中国福州，附近是有许多寺院的出家法师，那你应当到寺院，应当请法师给你主持仪式，这个不要分别，这个法师如法不如法与你不相干，所谓是师父临进门，修行在个人，不要起分别心，最重要的是要懂得三规的意义。他说，请问在这种情况之下，三规是否如法？还要否再受三规？如此菩萨道上可有妨碍？那么如果这个在家居士给你传的这个不如法，你最好在仪式方面，正规仪式方面，请这个寺院法师给你传授，这个样子比较好。这位是上海蔡居士，我是上海学佛弟子蔡忠良，提一个关于教育孩子的家庭问题，恭请老法师开示。他说，我的孩子已经是复旦大学四年级的学生了，他从小教育很严格，从 啊，这从心愿讲呢，希望他能够接受啊孔夫子儒道的教导，啊，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说从他的情况来看呢，我觉得很满意，基本上达到了我的要求。我们全家目前呢都在学佛，对照佛菩萨的要求，我非常惭愧，啊，距离还非常远，时常为孩子担忧，认为孩子这里有问题，那里应该提高，弄得孩子不太愉快，自己当然呢也很烦恼，有时想啊，孩子已经大了，随他去吧。但是事到临头，仍然会对孩子啰嗦，真是执着得很呀！啊，他是请教尊敬的法师啊，我和孩子之间应该在什么基础上、准则上建立互相都能接受的一种关系？我想你这个问题是现在一般社会的问题，你的问题算是相当美好了啊！有许许多多家庭啊，问题比你严重的太多啊。那么你要如何跟你的孩子相处好？我想《了凡四训》这本书对你会有很大的帮助啊！你可以好好的读读，也可以叫你的孩子去读啊！这本书确确实实是经过印光大师提出来之后啊，我们在这么多年当中啊，去读诵、去研讨、修学。啊，就学习深深觉察到啊，他能够啊解决现前社会许许多多苦难的问题啊，真正是救护灾难的一个好的方法啊，值得学习，值得推广。好，今天呢，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了。